大家好，我是大仔，
我是呱呱，
我是小仔。
谁主持啊？还是你主持？
然后今天呢，我们这期主题是聊一聊我们从大学开始的副业的那些事。因为我们三个人就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认识也是因为做手账博主嘛，当时都因为各自的兴趣爱好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副业。然后包括呢，上一期播客里面有聊到说，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觉得赚钱很容易这个事情，当时所说的赚钱很容易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三个人是吧，大家刚开始做微博的时候，没有谁是为了所谓的自媒体运营才去发微博，也没有人是为了赚钱才开始画东西，大家都是出于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用爱发电，做着做着做着钱就来了。
没错，
所以当时就觉得，哎，我一直做我喜欢的事情，发展我的兴趣爱好，我居然就能赚到钱。那这个钱当然当时就觉得赚得轻松。为什么轻松？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然后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觉得钱来得很轻松。
而且当时就觉得兴趣爱好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你现在拿兴趣挣钱，以后也会拿兴趣挣钱，那当然好轻松，会觉得一辈子都轻松。当时有这种错觉。
对，当时也不觉得时间是个非常非常拿不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当时是觉得上课跟工作占用的时间是没有差别的。
对，
然后我拿可能两小时的闲暇去干这件事情，可能我工作了之后也能拿两小时的闲暇去发展兴趣爱好。当时觉得，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我自认为我一直把我的时间表安排的特别特别的忙，就是我永远在做事，永远在备考。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一样的画了胶带，一样的帮别人接了些什么单子。那个时候就觉得，那我工作了，难道我就没时间做副业了吗？后来发现确实没有。或者说，如果你在工作上，你想去投入一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东西，你往里面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你就真的没时间做副业了。然后，
而且也没心思。
对，压力也很大，然后整个人状态也不是很好。后来就发现，其实可能很多人面对的情况还是钱难赚，屎难吃，而不是说真的我就一直做喜欢的事情，我就可以赚到钱。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发生的变化。然后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副业到底是怎么做起来的，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呢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关于如何快乐的
赚钱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在大家还在大学里的时候，你还没步入社会的时候，你怎么在这个钱难挣屎难吃之前的阶段先赚一点快乐的钱。
对，或者说你的工作本身没有很忙，然后你觉得自己有精力，但是你找不到路径，或者说没有怎么想好建立起自己这个副业，可能会有一些值得参考的地方。
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应该都不是商业头脑特别强的人。
对，
就是我们如果商业头脑强，我们早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完全是凭一个兴趣为主、快乐为主的方式，佛系的赚到了一笔，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还挺不错的零花钱这种概念。
我觉得没商业头脑也是为什么我们只当时赚了。
对，
对，是的。
到后来，
所以这一期并不是就是说告诉你怎么通过副业赚很多钱，而是说我们当年是怎么快乐的、没有任何压力的通过副业赚到了一些钱。
就是让好奇的人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做一个参考。
就这个指导的重点不是在于赚钱，而是在于
快
乐。
对，让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我当年说觉得赚钱很容易
轻松。
对，因为当时像我的情况的话，我从大三开始，我的生活费基本上70%-80%都是来自于我的稿费。那我这些稿费是怎么赚到手的呢？从我第一条胶带开始说起的话，我当时刚开始玩微博的时候，那时候就大家会分享那种手账素材怎么怎么，然后我就做那种月历贴纸，然后呢开始写 brush lettering 之后，我也把我的 brush lettering 做成一整张贴纸。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我的老粉都是通过那条素材分享才认识我的，就是那时候写的 brush lettering， 然后分享免费分享出去，百度网盘的链接，然后大家自己打印，就那样子。后来我姐也跟着我一起分享，
我当时也分享了好多，就全是免费的，然后
后来还
被别人盗了，盗过去卖，他们现在都还在卖，手艺还会给我推淘宝，气死
了。我们免费分享出去，但是别人就直接印了就卖钱，但
是
也没有办法追究。
他们就是有
商业头脑，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追究啊，因为我如果去把那个店给挂了，会有更多的人去
挂不完。
对，因为他们是不需要承担这个稿费成本的，他们直接印了只有一个那种7毛钱、1块钱的印刷费，然后就卖了。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其实是自己懒得去打印贴纸的，他们买个
聊远了，聊到那个
对， 所以你的大学的副业主要就是接稿画画那个
画胶带啊，吐司来听，
就那个是爱丽丝
茶会是
还有好几个社团
的，哦，我也是好几个。
爱丽丝茶会是第一个找到我的社团，他们就是因为我免费分享了那个素材出去，才找到我。当时我粉丝也不多，然后他们给我的第一条胶带的稿费是360，但是就是那一条360的胶带，后来复刻一次，复刻1000卷，又给了我1000块钱，又复刻一次，又1000-2000。
哦，对。
当时就尝到了这个赚钱的甜头嘛，后来就跟那个爱丽丝茶会有了很稳定的合作。所以这里我要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认为把自己的副业建立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别人看到你。那怎么看到你？肯定要有可以传播的东西，别人你的顾客能看到你，你的客户能联系到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当时不是免费分享那些东西，我当时含了一次心，我就再也不发了，那那个胶带社团他们就不会看到我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学生很有，就是大学生有一个优势，就是非常的有热情和干劲。比如说哪怕只是一笔小钱，30块钱50块钱，那可能也是比如说一天的饭钱啊，或者是可以买一个自己想买的东西啊，都是能够有干劲去做的事情的。但如果是进入社会以后，你说让你费半天劲儿干一个事情只给你100块不到，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干这个事情，
而且也不应该干。
是的，所以大学就是一个很适合去各种尝试新的东西，就是你试错成本很低，而且你时间什么的都很多，也不是说时间很多了，就咋说呢，
精力很多。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看啊，大学生我可以慢慢的从稿费30变到稿费几百，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成本的人，其实这个差别就在于说你要怎样度过这段无法变现到可以变现的这段时间，
嗯，
那么其实只有你的兴趣爱好，只有你的一腔热爱可以让你坚持下来。
对，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为了挣钱做这个，那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因为要做这个才做这个，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的话，那你就会一直做到你赚钱的那一天。
所以大学生的话就是有这个成本去一直发展自己兴趣爱好，然后不想钱的事情，
嗯，
然后等到钱来找你。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的大学生可能因为受自媒体的影响，然后小红书上面各种教你做副业的影响，他们会比我们在更早的年纪开始想变现。
对，
嗯，
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就你像我们这一圈人，当初谁是想着要赚钱上微博的呀？就大家都是一直发一直发，然后后来到了个2019年2018年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哎，你们这个微博是怎么运营起来的？你们是怎么做自媒体运营的？我们听了就都觉得很，就是没有任何人是抱着这样子的意图去做的呀。
大家也不是把它当事业，而是当一个出口，
嗯，
就微博只是你的一个出口。
对，还有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学生，他们会觉得你做自媒体的一大目的是变现，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局限的想法。自媒体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它最大的价值是增加你的可见度，
嗯，
而且你可以交到很多很棒的朋友，接触到很多的资源，但是你变现能变多少呢？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真的太多人可能从大一大二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或者内容创作，你就往变现这个方向走，那其实就是直接一开始的路就是窄的呀。可能有些东西你不做个1-2年，你不知道它会作为一个新的变现机会出现，对吧？
嗯，
很简单的，比如说假设是从我们那个时候做手账开始，就只做手账，你做那种合纸贴纸，你就做那种日系的拼贴什么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好变现，但是另一个人他只是因为追星好玩，他开始做咕卡，那2年之后赚钱的是那个做咕卡的人，但他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会挣钱的。但是如果你及时的换这条路的话，肯定是兴趣驱动的呀，你当时不会觉得这个赚钱呀，
嗯，
但是你觉得赚钱的时候晚了。
咕卡真的很赚钱吗？到底有多赚钱呢？
这个不好说呀，但是你在那个圈子里，就是因为现在钱都往咕卡那个圈子里流，
饭圈往饭，
对啊，
饭圈。
然后我就想说的一点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手账博主，也发过不少推广，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最赚钱的是推广，主要是靠推广赚钱，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我最赚钱的就是我的胶带稿费。
嗯，
因为胶带稿费这个东西它才是真正的一种创造价值的东西。
对，
但是我不说推广不创造价值，那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说对于你作为一个手账博主来说，你肯定是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的，然后创造性的东西它是最好的，然后呢
而且最开心做着。
对，就是像比如说我画手账胶带这个东西，一方面我赚到了稿费， 我只做了我自己觉得轻松的好玩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像那个爱丽丝茶会，当时其实我有很多粉丝是从茶会的消费者才变成了我的粉丝，这也是一个积累资源的过程。反正当时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画胶带，写 brush lettering， 然后就是这些稿费。
对，然后这些来源都是基于一个你一开始做一年两年都不会有任何钱的爱好。
对，然后
就他们注定是从一开始是没有钱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钱突然来了。
其实我可以产我自己的胶带去卖，但是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啊，我知道投稿你赚的钱只有一点点，你只占了百分之多少，然后钱的大头肯定是生产销售的人赚去了，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动动笔我就能赚钱了，我何必要去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说，画胶带是一个边际成本递减的东西。我甚至有一个2017年的胶带，我领分红领到了今年。
今年还给你发红包了？
是二零七，就是那个少女英文啊。
哦，
今年都给我发了，当然了，就是几百块钱。但是你想，你什么都不动就给你几百块钱，
就是叫做那个什么税什么成本，
税后，
对对对 对, 对，
税后收入，
睡觉的税，
税
后收入，
税后收入。
那大仔呢？大仔大学的时候，
他就跟着我呀。
主要也是稿子，然后刚才有一个我们刚才没有录进去要重说的，就是当时除了你分享贴纸素材然后被社团约稿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零散的单子嘛，就当时免费给粉丝说写 ID 的时候，有些人他不需要 ID， 但是他要给男朋友画个什么东西啊，或者给自己店画个什么 logo 啊，也会私信找到我，然后我就收个可能两三百之类的东西。
像我当时也是因为我在微博天天给粉丝抽写 ID 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都是写的英文嘛，然后那个 Blendbook 的老板他就找到我，让我给他们写了个 logo， 然后呢写了个 logo 就只是一开始，后来又找我写印章的素材，然后贴纸的素材怎么怎么的，后来跟他也是建立了合作关系。反正就基本都是这种先免费给人做什么东西，然后有很多人能看到，接着呢就会有钱找上门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无私分享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在没有人了解你的价值之前，你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嘛。
嗯。
然后所以我对想做副业的朋友们呢有一个建议，就是尽量有一个作品集性质的东西存在在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地方，并不一定说你的朋友圈就一直要开着，或者你一定要去运营你的微博，但是至少有一个地方存储了你的一些产出，并且是稳定的产出，然后你可以给别人看，别人可以了解到你，可以联系到你，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小红书还是 Instagram 还是微博，都要有一个地方去放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出于隐私的目的，朋友圈只开三天，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你的潜在客户啊，他们可能突然就有个朋友，他们想是吧，约个 logo， 约个头像，约个单子，或者是说让你去策划一个方案，让你去翻译一个东西。这种零散的单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freelancer 只会越来越多。
对，
但是如果你为了你的隐私，你把你的朋友圈给锁起来，然后你身边的朋友同事或者说二度认识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才能，你可以做怎样的事情，那你不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吗？但是呢有些人想保持一个清静，我也非常理解，那么你就到一个也许你的熟人不知道你，但是你可以让互联网上的陌生人跟你的兴趣相关的相挂钩的人看到你自己，
就算是完全的一个虚拟身份你也能接单呢、啊、
是的。
说到朋友圈，我想到一个和副业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几天就是每天都会做一个 Nomad 的作业嘛，然后我其实朋友圈一般是不怎么发这种东西，但是可能疫情期间憋久了，就觉得想刷刷存在感，就每天哪怕就一张图我就会在朋友圈发一下，就发到大概三四天的时候，首先会有很多常年不联系的朋友在评论里问我是什么软件，然后我会回答他，就假如我想进一步聊天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私聊，然后进行一些更多的沟通。包括说因为是设计类的软件嘛，然后我朋友圈有很多设计学院的同学，就有那种很多年几乎加了微信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学姐也在评论里问我，就我觉得这种有质量有内容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助于你和你的朋友建立一个联系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困惑就是我没有办法主动找别人聊天，但是如果他能发一个朋友圈 我就有了点赞机会或者问他问题的机会，甚至说发 Instagram 的快拍，我就能留个言嘛，这个私信窗口就开了嘛。
对，
然后再包括我以前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但就今年反正发了几次咖啡相关的吧，当然也是因为很多朋友他们也关注了我微博小号什么的，大家都知道我就在用行李箱跟 Compresso 做拿铁嘛，真的是起码有四个人后来私聊问了我就是买手压器具的事情。其实我也是希望跟这些朋友就是叙旧啊或者聊天啊什么的，但是我是不会主动找人聊天，但就是因为你在某个地方发了某个内容，大家就会重新来找你聊天，这个也是就跟钱一样的，其实都是你需要的东西。
嗯，
就跟朋友的友谊的这种重新建立联系也是需要的，所以就是人不能闷着，就是你一定要在某个地方展现你
向外建立
的东西。对，
像我们还通过网络就是认识到好多很重要的朋友，其实就是你发发东西点点赞评评论。
对，
甚至我 Motomoto 的工作都是
从
Instagram 勾搭到的。嗯，有些不熟悉我的朋友不知道，就 Motomoto 是韩国的一个计划本品牌嘛，我是他们的超级元老粉丝，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 Ins 上跟他们有交流怎么怎么的，他们也关注了我一两个账号，然后后来大家就每次去韩国都吃饭，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说要不要去过去工作，然后就给我 offer 这个机会，当然了后来是因为疫情没过去。你说他们也不了解我们对吧，我们是第一个拜访他们办公室的人，
对，
他们直接就把我们领进他们办公室参观了，当时就觉得为什么会对我们有这样子的信任，其实就是因为关大家 Instagram 是吧，互关很久，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哪怕你的能力他们都有一点感知，
对，
觉得你可能什么好，或者你的学习打卡号一直坚持很久，觉得你这个也挺有毅力的。
应该专门出一期如何发你的社交平台的内容。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那种什么如何经营朋友圈，就是
他们都
他们太浮于表面了，
发发漂亮自拍，显得你爱做饭爱日常，然后怎么怎么，
对，
是找男朋友的，
对，找男朋友的逻辑这个是。但是我觉得社交网络它最大的价值不是建立起一个你怎样的形象，而是把信息传递出去，把价值传递出去，让别人知道你能做什么，你能产出什么东西。
是的，就比如说你哪怕拍照你觉得拍的不错的作品你也可以发，说不定就有朋友想找你拍人像啊，
对啊，
或者拍静物啊，都是潜在的机会。
杭州那边不是有好多那种手机摄影师吗，这个东西真的对人就是对人 sense 要求特别特别高，不是你说我要去当个手机摄影师我就可以去当的，
而不是说你什么你买个单反然后能接单什么的，
对，都是
要
那种特别懂女孩子然后特别会拍有氛围感的东西才可以。那你如果经常给人拍然后别人知道你会，那其实很多机会就来了。呱呱说一下你是怎么把钱赚起来。
其实我最开始的应该是家里给的生活费。你们以前生活费是多少？
1500一个月。
嗯，
我那时候是3000。
北京
啊，但是北京会贵一点，
长
沙没啥好花钱的地方。
嗯，但不管怎么说，对，我觉得3000还是挺多的了。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个月就能存个1000-1500的样子。
哦，所以当时你的网店就启动起来比较轻松是吧，就有，
就是我有钱去买文具。
哦，对，这也是很
买手账用品。
对对对，
嗯，
对
对，像我跟
消费者也是很重要的，
像我跟小仔就是比较清贫的时候，
对，我就是抠的要死，然后就拿了个奖学金我就买个iPad 然后怎样，然后就画胶带。
啊，就是我觉得在我毕业参加工作之前我的微博都不是那种能带着大家买买买能给大家种草的东西。
嗯，
或者种草也是那种超便宜超平价。
对对对。
哦，你继续说你的，当时就是存的钱。
哦，对，反正就是我当博主的话，也虽然说本意不是当博主，就是开始在微博上有一点粉丝是大概2016年的事情嘛，然后我就刚刚就翻到我2017年写公众号写过一篇呱呱的赚钱指南，然后虽然这是2017年写的，但其实基本上我大学整个赚钱就是按照这里面的方法来的，我就可以对着这里面的方法现在再来进行一个时隔5年再来进行一个复盘。这里面呢，首先最开始是淘宝店卖分装，这个是完全没有技术成本的，就是当时我买了很多胶带，然后我自己是用不完的，所以我就开始在，然后我又有一些手账圈的粉丝基础，所以我就在淘宝店开始卷分装。那个时候大概是能赚多少呢，就是一单大概60-80块钱吧。我每天大学的时候我们课不是很多的话，我就一边看剧一边缠，可能一个礼拜6-7单， 反正钱不多，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赚钱，你就很开心，因为你这个胶带买都买了，你放在那儿就是放烂掉，你把它卖出去，这就是你的收入。我是当时没有考虑说我花的钱，因为我不是为了卖分装去买个胶带，我只是把我有的胶带卖出去，然后这是当时的第一次开始尝到赚钱的快乐。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开始卖明信片，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成本很低，就是明信片你在淘宝上搜定制都是有很多店的嘛，然后成本大概就一两块一张。当时就是也因为很喜欢台湾的插画师，他们基本上最常卖的就是胶带贴纸明信片，然后明信片是里面最容易的，所以我当时是出过两套明信片，其实卖也没有卖多少套，大概就是30套的样子，但也算是开始做自己原创产品的一个尝试。然后第三点就是接推广，但是2017年的时候我的推广费大概是在，因为现在隔了这么多年说出来也无所谓啊，大概是在500到1000吧，应该是这个水平。但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个钱还挺多的，所以虽然我们说我们的推广费可以就是 cover 掉零花钱或者是生活费，但并不是因为这个钱很多，
是因为我们本来花的也
不多，是因为我们花的就很少，所以有个800块钱那真的是可以买很多东西的程度了。
对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个钱，反正大家一个圈子里的都一样。
是的，哇，但是我那个时候写的是接的时候是200-300，就2017年的时候接的是200-300块钱，而且很多产品是置换，就比如说耳机啊手表啊都是只是给你产品并不会给钱的，所以说接推广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钱来的超级快的一件事情，更别说我们现在三个人都可能最近1-2年都没有接推广，
反正我是一直没接推广。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推广费我觉得小红书博主就是博主这么多这么卷，而且都是大学生，我估计他们开的费用也挺低的，
很低。
现在你指望着接推广去赚很多钱，除非你是那种圈里的头部顶流，尤其像我们手账圈真的大家钱都很少的，你去做美妆做母婴可能钱还会多一些。
然后其实现在我们的微博就每天就随便发点东西，然后跟大家维持一个沟通的频率。
对，我已经
根本就没有微博
客，我已经2年没有在微博上没有收哦，有收入，就是那个什么微博平台有那个广，
一个月多少钱？我是差不多
十几块，20-30块，
发的多就30-40，
发的少
就8块钱。
你们 B 站各自有多少钱？那个
更少
，因为我已经不发了。我去年我发现我一年发了一个，
我反正就是从玩 B 站以来，我上一次提了总共提了700块，
也蛮多了。然后我还很想分享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有一天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博主，说他是怎么做副业的。我一开始信不过，我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真的我陷入了沉思。就是他做的事情里面有一半都是那种我会去帮我的朋友做的事情，结果对他来说是副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把他的朋友都变成了他的客户，然后我们会免费帮别人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收费，甚至他有一些思路是什么？他说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我不会，但是呢我接了 case， 然后我外包给我朋友做。哇，
对啊，就你推个名片的事情而已。
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进行了总结，就是说主要是他的一些软技能沟通技能，我看完我觉得是真牛啊。
哎，但是我打断你，就是你聊到这个例子，在我们今天这个快乐赚钱的主题下，你是支持这种做法，还是觉得无所谓，还是觉得
有的人就喜欢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就是特别是有的人他们
哦，对，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可以分享给听众的是吗？
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干的。
哦，但是你觉得别人可以干？对，
但是就是说，或者说人家是吧，把他的朋友都变成了你的顾客，那其实你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你的二度人脉，都是你的潜在顾客呢？你要去找到这些顾客，然后搞明白自己可以把什么东西卖给他们。
嗯，
没错。
或者说，其实包括我有很多钱，难道我一开始赚钱吗？也就是帮朋友忙，后来就有别人知道我可以做这个，再来找我，那我二度人脉不就得收钱了吗？我好朋友不收钱，
哦，
那远一点的不得收钱吗？所以说很多钱也是这么来的嘛。
嗯，包括就其实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学英语的，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应该最有体会，就是很多人会白嫖你的劳力，就是让你随便帮忙翻个东西啊，干嘛的。我觉得我也是不收钱帮别人干过很多活的， 这种我觉得收钱或者不收钱有利有弊吧，也说不上对还是错，但是呢你不能否认的是免费帮别人干一点活之后会来给钱的单子，
对，
这是个现实存在的，
就你得先证明你的能力才会有资源来找你，
因为免费的东西它就是它会制造口碑，
对，
然后你不要做那种只会埋头拉磨的那种冤大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如果说你能有成长，然后你的成果能被别人看见，他能进你的作品集，那稍微吃点亏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会免费帮忙的朋友他们又不是白嫖的，其实虽然是帮了忙，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感恩的，也会以相应的别的方式去回报你，
或者说
自己看人看清楚点吧，
对对对对，自己看人看清楚，其实免费提供劳动我觉得对于朋友来讲我觉得应该的，
因为朋友之间就是互相麻烦，
对
对啊，都是互相帮助的，如果你很就是说觉得哎，这个不给钱不做那个不给钱不做的话，都是个人选择吧，
对，我觉得
你不知道你会失去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喜欢的朋友我是特别踊跃的提供义务劳动的，
我也是，
包括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微博发些会被别人误以为是推广的东西或者怎么样，我都是就是你说让我转我就转，
嗯，
因为我喜欢这个朋友，
然后我还就是那种我自认为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一笔钱的一个时刻，就是之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咨询公司工作，然后他们刚好需要做那种消费者深度访谈，就问一个设备，然后刚好我在这方面我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需求，然后就对上了嘛，然后就让我过去做那个访谈，他们就是会约很多的消费者，然后一个消费者的礼金就是这种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个一两千差不多，深度消费者访谈，包括我之前也有在朋友圈刷到，就是他们找这样子消费者什么用淋浴喷头，对生活用水的品质有较高的要求的什么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某个方面比较有研究，或者你是一个很挑剔的消费者，
对，很挑剔，
然后你又刚好能接触到一些可以把你推给咨询公司的人脉的话，那其实这种访谈就是你过去坐过去是吧，人家跟你聊天聊一个半小时，然后你就拿到一两块千块钱，
对，但是能够得到这种介绍呢，肯定是因为你在朋友圈表现出来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消费者，
又或者
别人对你有这个认知，
对，又或者你在小红书你那个主页长的就是个什么东西的深度消费者，
对，
归根结底还是能被看见能被联系到，
被看见，
世界上很多发财的机会如果你不去主动找的话，你想等别人找上门来的话
就是让自己疯狂的，就是让自己被看见，
对，
以各种形式，
就是有一个地方能看见你能找到你，
然后我就再说一个我现在在干的副业是怎么来的吧，就因为以前我是在刘丽说工作嘛，然后当时哎，这个讲起来有点远，当时刚进公司的时候我也没有在上海待多久，就一两个月，所以我肯定是讲苏普的嘛，苏普口音肯定很重的嘛，然后在公司跟别人说话也是就带了一股湖南味，然后所有人就不知道我会说标准普通话，也不是说会说吧，就是不知道我有说标准普通话的潜力，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刘丽说阅读他那个课程是有讲解音频的嘛，就需要老师去录，然后就自然而然的肯定不会找我去，当时就是我有等待组长找我，但是没有找我，就自己后面提了嘛，然后就过了几次培训之后才发现我录的其实还蛮好的，虽然英语不是特别特别的标准或者发音好听，但是反正最后录个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的比如说用户满意度什么的数据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在当时假设我不去让组长知道我想干录音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以为他不能说标准普，只会说苏普他录不了音，
很多湖南人都会吃这个，
对，很多湖南人都会被别人误会，就是不会说干不的，
对，一听说你是湖南人啊，你湖南的，所以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会干什么，
对，然后后来我到小歹这边工作了，我就离职了嘛，当时我们组还没有对这个主编跟录音的工作进行外包的尝试，我是直接跟组长提议，我说能不能让我外包，因为当时我清楚的知道录音老师有点缺，然后我又是用户满意度数据很好的，我就直接主动提，我说能不能外包，然后当时另外一个组就不是我们刘丽说阅读了，是另外一个做课程的，他们是给角色给一个动画角色录音，然后当时也是我，然后我也接了，所以就当时相当于有两个外包项目，然后这两个外包项目我觉得就是你得让大家知道你能录音，但是当时在公司内我没辞职的时候没外包的时候，录音这份工作是不带来任何额外的收入的，
嗯嗯，
就类似于有点能者多劳一样， 可能顶多给你少分配一点其他方面的活，但就是你主动提出承担录音这份责任，其实是不能帮助你得到更多的工资，所以也是出于热爱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想做，
对，就因为我想做，然后我多付出这么些劳动，甚至我当时录音效率也比较低，然后我英语发音没那么好，就可能我相比别的录音老师，我要多花2个小时去重复那些英语句子，去纠自己的音。那时候刚录音的时候，我要在录音棚就是剪到半夜12点，真的还蛮累的，但就是因为想录。然后现在在辞职离职的话，我就突然有了外包的机会，这个其实也是用来发电，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用来发电换来的机会。
现在录你是抱着想录还是说可以赚钱很开心？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嗯，蛮好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最好，就是你的付出又有实质的回报，你又
是一个你愿意做的事情，
对，蛮好的，这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我觉得。
对，所以说赚钱赚的比较轻松的副业肯定是你从一开始就自己就算没人
给你
钱，就算
钱你也会做的，
没有人付你这份工资你都会做的事情，那最后他就会给你带来收益，因为如果你创造的价值是不可能不在钱上面体现出来的。
对对 对
只是他会来的晚一点。
哎，所以那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精神是不是就是说你赚这个快乐的钱，就是你得先快乐的劳动，
嗯，
这个劳动可能一开始
是快乐的产出，
嗯，
对，
做快乐的产出或者付出你心甘情愿的免费劳动，一开始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因为你创造价值所以最终会有钱。
嗯，
我觉得这个就因为你现在上小说什么也看得到别的那种教你副业赚钱的那种指导，就是从一开始你就是以赚钱为导向的，这种钱赚起来不会那
么
轻松，对，不会那
么
轻松。
怎么可能呢？
但你说站在粉丝角度来想，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因为有粉丝基础，所以不管在什么领域开始为爱发电都会很快的就有回报，
哪怕你不玩微博你直接发小红书，你一样的你的手账会爆。
对啊，比如我小红书就从零开始的。
确实我当时搞小红书也就最开始在微博简单提了一下，就是没有很完全的从微博引流。
对啊，谁的小红书不是从零做起，
而且小红书是更加就微博它存在一个积累粉丝量的过程，但是假设你是一个兴趣爱好做得很好的人，你在小红书发一篇帖子，只要那一篇帖子内容好爆了，你可能就是一夜之间5000粉先来了，第二天10000粉来了。
而且我就算不玩微博，我光是每天就开我的朋友圈，我觉得都会有很多潜在顾客来找我。
然后包括录音这个也是从零开始嘛，尤其还是我普通话跟英语发音都是一般般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现在也拿到了这个赚钱的机会。
嗯，
流量很重要，但是流量的产生也是因为你发了有价值的东西出去，
嗯，
而不是说谁天生就有那么多的粉丝。
嗯，包括现在那种副业课，比如说叫你配音叫你翻译这种东西，他之所以能给你举那些成功的例子，那些成功赚到钱的人他们一开始肯定也是用爱发电的。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因为你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一开始赚不到钱你就不去做它了，也不要因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你
赚钱
然后轻松然后你也去做，关键还是要做自己擅长自己喜欢然后没有人给你钱你也能够自发的坚持下去的事情，那你做的好了肯定会有钱来找你的。
嗯，但是如果是以一个赚钱为首要目的去做的话会好累而且焦虑，
就是你可以以赚钱为目的那你就享受一下，不是享受，那你就要忍受钱难赚屎难吃的那种感觉。
对，
如果你想快乐的赚钱那就只能说
就是先做一下冷板凳，先用爱发电。
嗯，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共通的经验，
嗯，
就是先不求回报的做喜欢的事情。
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条件就最适合大学生去做。
对对
对
因为有没有房租就没有社会上的压力。
对，我觉得适用的群体确实是大学生。
是的，
而且大学生你一项事业你把它做到了极致，你就是申请学校都有很大的优势。
嗯，
你把这种东西写进文书里面其实老师是很欣赏你的。
嗯，但是比如说已经毕业工作了的人，那我还是支持他们去以赚钱为目的探索一下副业的。
钱赚得太快乐还想赚很多还是挺难的。
嗯，
但是轻松赚钱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我的意思是心灵上没有什么很重的心理压力。
哦，我觉得包括就刚才我们说我们三个没有什么商业思维所以没有继续把钱赚下去嘛。
嗯，
但是我发现可能你有商业思维的话在商业性上做得特别好的话
相应而来的就会来更大的压力，
对，
变味了，就会变味。
嗯
嗯，
这也是我淘宝店就一直不想搞得很正式，比如说租仓库啊，或者什么请客服啊，就我不想把它搞得像一个团队，像一个商业项目，就想是那种我自己开个小店，摆个小摊，卖点小东西，喜欢的人就来买，就不想把它搞得，不是说这样，不是说把它搞得很商业或者很成功不好。只是说我不想走那条路，
这样子你心里更舒坦。
对，那样子虽然我赚的钱多，但是我就不是冲着快乐去做事，我是冲着赚钱去做事，但现在就是冲着快乐做事。
这个跟我们三个性格也有关，可能放到别人身上又是不一样。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才能，但凡来个经纪人，来个勤劳的经纪人，就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是可以赚很多钱。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看一些东西，我感觉哦，人家这样子的水平也可以卖很多，然后创造很高的销售额，那我们不勤劳一点，不多卖点，那我们吃亏了，是吧？
嗯，
但是我现在其实想了想啊，就是说人的思路有两种。第一种，我看到别人赚钱了，然后我想这个蛋糕怎么到我手里，我怎么去赚到那一份钱，我怎么去赢得这个竞争。还有一种思路是，我怎么把我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做出我真正认可的东西，然后通过我认可的更高的价值去换到更多的钱。那前者带来的是焦虑，后者带来的是动力。
哎，甚至说你创造出一份蛋糕，
要从价值本身把它提高，而不是东左右看看，东西看看，然后看到这个人赚了什么钱，那个人赚到什么钱，然后这些我都想要一份。我觉得这样子只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
嗯，
而且我觉得你用热爱做出来的产品，就尤其指我们，就是我们做文创产品或者是文具相关的作品的话，你如果是带着热爱去做的，你的作品可以感受得到那种里面是有温度和感情在的。我就不想为了赚钱把它弄得跟批量化工厂里拉出来的，因为你真要说画技，那现在谁不会，就是你但凡在小红书上你连着学一个月，谁都能画出来，那你的作品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里面带的感情和灵魂不一样。
嗯，
不然你赚的就是个快钱，大家这段时间很喜欢你的作品，过段时间就喜欢下一个画的更好的作品。
而且我有一种很刻薄的想法，就是我有一种很刻薄的态度，就是我是想去挑选我的消费者的，我不想去迎合所有的消费者。
嗯，
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如果卖的太好了成了爆品，就像那个全幼儿园最可爱到处被卖，然后我看到有的怎样的消费者买了那个东西怎样去怎样，我觉得心里好难受，就是怎么
是的，
就是
啊，不准买。
是我心里想的是，天哪，这些人都喜欢我画的这个东西，那我画的这个东西是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你脏了？
哎，这个我脏了，
这个就像
出来，
可以，因为
这个就像你无法接受的男孩向你告白一样。
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就这些人都这么去喜欢这个产品呢？就是山寨我盗我那个图的。
嗯，
但是呢，像我对吧？我的那个 OMD 做了一些贴纸，它的销量很少，就那么几十张卖出去。但是呢，就像之前做了一个花的一个贴纸，然后有个粉丝给他贴到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电子产品，充电宝或者什么东西上面，然后发了一条微博跟我说，感觉贴了心情都好，好像是坐在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上。就我没有通过那个花的贴纸赚到钱，但是我看到那个粉丝的反馈，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这些东西的意义。因为 OMD 其实我现在真的赚不到钱了，就是我只是不断的去投入库存，因为任何工厂生产东西都是要起定量的，但是我的销量没有那么高，我没有时间去顾这些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我的主业上了，然后我的副业就是去满足我的一些欲望，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的欲望，赚钱已经赚不到了。
嗯，对，哦，这我又要插播一个，你记住你要说什么话，待会及时补上。就是我最开始做胶带，就是因为我想用我出的胶带，
嗯，
所以我出了胶带，然后它卖得非常好。其实可以说我的一大笔钱都是从我卖胶带来的，而不是其他途径。那我做这个初衷并不是说哦，现在出个胶带可以卖很好，而是说我想用，所以我做。
对，
包括扣针啊、明信片都是我自己想用在我的书桌上，所以我去做。然后既然我做都做了，那可以多做一点，大家一起用嘛。
对，
所以我现在没有怎么产出，也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的需求少。
嗯，
就是我不想做出我不想用但是我要卖给别人的东西。
哦，对，
所以我们的产出都下降了。
对，像我当年给茶会给别的社团画胶带，都不是说约稿，就是到了后来我跟茶会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茶会说，哎，其实基本你最近有什么想出的稿子你给我哦，好，然后我有什么想画的稿子我就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直接我给什么他们都收了以后印，然后就卖，就把我想做成胶带的东西，我想贴在本子上的东西我把它做成了胶带卖。 但是后来因为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很忙很忙嘛，我也没什么时间写手账，也没什么想这种欲望，这种找不到自己能用的东西，所以要把自己的东西做成产品的欲望没了。
嗯，
后来就没怎么
嗯。我刚才这样说的是，就是其实归根结底，包括我刚才讲谈到录音这种副业工机会也是，其实就是那个钱它不是你的欲望，
对，
你在试图满足你另一种更高级的欲望的时候，那个钱来了。
是，
包括录音也是，你当时在公司录音的时候，他不能让我涨一分工资，
对，
但是我想让别人听见我声音，就说句不要脸的话，虽然听这个播客的人听不出来我还能有哪种声线，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录课程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非常好听的，我想让别人听见。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觉得赚钱轻松，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怎样的心态呢？我只是把我想做的事情做了，我想把钱就过来了。那你说这钱轻不轻松？太轻松
了
呀，因为你只做了你想做的事情，
而且你那么想做那件事情，它肯定是创造价值才会让你想做的。
对，
所以说
我们审美和水能力都在线，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其实这样说有点不要脸或者说过于自信，但是我们想做的事肯定是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它是本身就含有那个价值在的。
对啊，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欲望等同于它有价值，它有价值等同于能来钱。
是，
嗯，
那为什么这几年没有这样的状况了呢？因为没有想做的事了。
我的话是太忙了，但是我觉得我投入到主业的时间是有价值的，它只是短期没有回报。
嗯，
哎，我刚来上海那一年，我就是完全微博也懒得发，然后手账也懒得写，然后画画也没有画，干嘛都没有干。小阿当时也骂我，但是因为我当时精力投入到去当主编做教研，然后培训自己录音上了呀。
嗯，
他们的这些经历的走向，他们创造了别的价值。
只是你做了别的喜欢的事情，
我做了别的喜欢，
但是你一直还是在做喜欢的事情。
对，
包括我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我还是觉得我挺喜欢我工作的。
嗯，然后因为这期的主题是快乐的赚钱，
嗯，
当你不需要这份快乐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这份钱了吧？只能说就无缘了，这个也缘分就飘走了。
我有别的快乐。
对，
我现在我从我主业上，就是我主业的真的压力特别的大，但是我最热爱它的点就是我自主性强。然后我通过我自主性强的一些事情，然后看到一些数据的变化怎样的时候，哇，那爽感真的绝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赚钱是需要缘分的。
嗯，
是的。
比如说手账圈的这个更迭，对吧？
对，
你一开始你是做日系拼贴，你去卖和纸胶带分装，你能赚钱，但现在赚钱的圈子就是咕卡。
嗯，
就一代人
有
一代人
贴纸自行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赚钱的这个缘分。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这些只是让你在能够抓住这个缘分的时候你不要错过，但是这个缘分真的走了的话，你不要去强求，
就不要跟这个大时代，比如说你这个时候非要去搞什么以前特别流行的东西，你是没赶不上的。
就刚刚那些东西都听进耳朵了的话是会知道的，就是说你是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人做的事情。
嗯，
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博主说过的话，但是我不太记得详细的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宜讨论过多。什么？
我知道是那个飞面什么飞
面路径积分，他说的什么？
如果跟别人讨论多，你要走什么路？
走别人的路，娶了别人的老婆。
对，就你就走了别人的路，娶了别人的老婆。
插播一下，找到了那个原文，它是出自一本书叫《北方的空地》吧，里面说的是。生活中很多事不宜过多讨论，尤其三事：一是人生伴侣，讨论多了一定娶了别人的老婆；二是事业，讨论多了一定做着别人喜欢的事；三是旅行，讨论多了一定走在别人的路上。
因为你总是跟别人讨论，别人给你的意见是他们想要的，
那不是你
想要，
不是你真正的需求，但是你把别人的需求当成了你的需求。
对，
那怎么？
就是你总是看别人在干什么，你干的事情就是别人的愿望了，就不是自己的欲望。
我刚想说的是，大学生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优势。因为你年轻，你在网上冲浪，所以你喜欢的东西是在这个时代潮流里的，就现在流行什么，
嗯，
你就容易接触到什么。
而且你当时注意力又是无限的，
对，
你没有那种很现实的问题需要去考虑，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去看各种东西。
所以大学生真的很适合，就是赶紧的快乐的赚一笔钱。
对，
哎，真好，羡慕大学生。
对，
就是你也不用做很多啊，就是把自己的生活习惯改一改，能让别人看到你，能让别人联系到你，然后有条理的去整理自己的输出，哪怕你不能一直产出很稳定的东西，至少你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作品集吧。
对，
对吧？
对，我觉得作品集是人人都需要的。
嗯，特别是以后就是一个 freelancer 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是外包的。
这期录了多久啊？
55分钟了，也差不多能剪半个小时。
那我们来说一个结束。
哦，我知道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拿家里的钱？
大三，
一毛钱不是，是就是彻底不拿。
他拿的学
学费和住宿费是家里出的，别的钱都是我自己。
学费跟宿舍的费用，
嗯，
大三是晚一年，因为你们上次说的大三是晚一年，
他自己说他晚一年不止，好吧？
区别不大，
就是拿的钱变少了，
对，
但是会陆陆续续的，一点一点的拿一点一点。
我觉得粉丝可能会
很
好奇，
但是很固定的向爸妈要钱，
会很好奇当年大仔总找小仔借钱的梗。
他确实喜欢借，
我当时为啥？
为什么？
我不记得。
而且你已经在刘丽说工作了，你还欠着。后来有一天，你突然又发了什么，然后我还跑到妈妈卧室里面找你要钱，然后妈妈还帮你开脱，然后我那时候特别生气，发了条朋友圈，说大家总说大仔年纪轻轻就债台高筑，好可怜，为什么你们不觉得是年纪轻欠债不还，好可恶。
我都忘了，
我那时候特别生气。
当年印象很深，就是大仔总欠小仔钱，
就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欠着。
我记起来了，就是我不喜欢我的账户里钱少。
所以哪怕他有钱他也要欠着我。
所以你是借了钱然后放在自己账户、
哎、对，就比如说我们去韩国玩一趟，我可能向他借这个机票钱，我不从我自己账户出，我就觉得好像我没花钱一样，这种潜意识的。
那等你收到新工资了你再把钱给他。
对，就是我潜意识里我不喜欢我的账户里没有那个数字。
他的钱不是一个金额，他的钱是每一张钞票都有编码的那种，他就是你意思你知道吗，进来这批钱就是他自己赚的钱
啊，我知道
没有的钱就是没有的钱、
嗯、
我必须得还进来一笔钱我才能把这个钱给你，这种感觉。
就是是一种不太科学仅凭心情的一种管理方式。
好，拜拜。
反正希望你有一天能借我钱。
会的，但以后他不是
以后你要养我的，你自己说过。
哎，昨天还有粉丝在评论里面问，就是什么存款什么什么的，我直接告诉他我存款的
两万，
我存款现在也只有两万多。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存款是十万，这个是可以说的，因为已经很久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实习过了，实习工资5000一个月还挺高的，对吧？
嗯。
但也是，反正就是也卖了胶带，那个时候微博做的挺好，有点推广。
嗯。
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有10万块钱，我毕业了以后没有立刻去工作，大概过了半年才找工作，也是因为有存款带给我的底气。
我的积蓄。我的积蓄就是留学的时候都花掉了。
哎，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个跟咱们今天标题有点相悖的事情。
嗯，
我觉得咱们三个需要开始不快乐赚钱了。
是的。
是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说上一期播客说的就是发现其实生活的面貌还是钱难赚食难吃。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完如何快乐赚钱之后，我们要开始鞭笞自己，
因为
赚一点不快乐的钱，
因为特别快乐的赚钱，它的前提就是你有时间做你喜欢的事情，你有闲心做你喜欢的事。
但问题是我辞职的理由就是为了能快乐的赚钱。
那你现在这不是因为疫情，你的淘宝店有点麻烦吗？对吧？
虽然是这样，
就是非常非常时期，你要赚一点不快乐的钱。
虽然是你们给我找好借口啊，因为你说现在不是正好是适合画画的时候，
那你是很拖延了。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对赚钱没那个热情了，我更想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经济
下、哦、我懂了，
经济下
现在就是该赚
开始了。对，因为你又不是大学生了。
是的，
是的，
我今天一定会上新的，一定会出胶带的。
我的今天 iPad 也到了，我也会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工作，
好，
一起好好创作。
那就祝大家都可以苟活到可以快乐赚钱的那一天。
祝我今年夏天可以出一期新品。
好的，你一定
不管是快乐赚钱还是
下个月，
不管是快乐赚钱还是不快乐赚钱，都加油，
加油，
加油，拜拜。
这又是不是适合晚上听的一期？搞得这么激动，我已经很久没有赚钱了。
我在赚钱，但是就是说，我现在工作都是一个要长期回报的事情，就是短期内真的赚不到什么钱。
好，可以拜拜了。
好的，
差点把你的
拜拜。